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在这个一家人团聚的节期里，别忘记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必定是平安的意念，要祝福我们以及我们的家人。本周与家人们分享两则春节期间以智慧保守家人关系和睦的见证。两位家人在神的爱中胜过了征战，并获得满满的战利品，预备过一个开开心心、阖家欢乐的春节。希望这两则见证能为大家带去祝福，在凡事上仰望神，享受一年一度阖家团圆的日子，过一个不同以往的假期。见证一：恩典的心思意念带我从焦虑到信靠。感谢赞美主，我分享的是最近神在我生活中彰显的丰盛恩典。临近过年了，我丈夫回家时没有带钱回来，紧接着又生病住院，前后花掉了2100多元。我心里想着还要还公公10000元，还要备着年货、送礼品等等，现在怎么办？我心想，按照我以往的心思意念，遇到这样的困境，我一定会陷入焦虑和恐慌，觉得这是很大的事情。但这次完全不同了，平时在小组团契中总是为大家分享的内容更新，不断被正确的真理装备，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信的正确、活的正确。这次很快便将目光定睛在耶稣身上，而不是盯着环境看。我开始感谢主，虽然丈夫没带钱回来，生病住院的花销也只是2000多，神保守我们没有更大额的开销。更感恩的是儿子帮我们还了，紧接着工资又发了2000元，加上之前的1000多元，过年所需竟然充充足足。另外因为丈夫生病住院，弟弟妹妹们给送来不少东西，塞满了整个冰箱。我和丈夫都说什么都不用买了，家里人多，这些东西也够用了。神的预备真是丰丰富富的。这次丈夫生病住院，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操练。我平时比较节俭，不会给他买营养品，但借着这次他胃溃疡住院，我开始为他预备营养的食物，他也感受到了被关心和被爱。丈夫也因为这次疾病住院不能喝酒了，要不他很爱喝酒，过年期间肯定和朋友聚餐喝酒的。感谢主，这让我看到凡事都互相效力，那些我们初看为不好的事情，在神手中都能变成祝福。在这几天我们还有一笔贷款，也让我经历了神的信实。贷款到期需要续签，但银行说主任换了，签字的事迟迟不能推进。2月14日就是春节前工作的最后一天了，所需款项已经借别人的先垫付了，如果贷款下不来，我就没法按规定给到别人，所以我心里很着急，甚至对办理此事的人有些埋怨。但我选择仰望主，将事情交托给主。2月13日下午，我宣告无论有什么样的拦阻，其中涉及的所有人都要被耶稣基督翻转，神会调动万有为我效力。在我宣告时，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经理就打来电话说明天可以来签字了，再不签字就放假了。神真的一件一件的为我解决了所有问题，让我可以开开心心的过个年。数算神的恩典，才发现我的心思意念经历了很大的转变。以前事情还没发生，我就会往坏处想，被焦虑抓住，但自从在团契里被装备，学习定睛耶稣，整个人的思维方式都被更新了。最近接连发生的事情挑战也很大，就像丈夫住院这事，并不是轻轻松松住了几天就出院了。我也有过万一丈夫出什么意外我们怎么办的绝望想法，包括女儿比赛的经历，都让我学会了一个功课，凡事聚焦耶稣，不聚焦环境和问题。旧有的思维模式要奉耶稣的名让它完全脱落，让主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个春节我可以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过了，从几天前的焦虑状态到现在满心感恩的数算神的恩典，我真实的经历到神的恩典永远大过我们的需要，不是刚刚好，而是充充足足、丰丰富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见证二：在爱中成长，主动扭转节期家庭氛围。 前段时间女儿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被同事孤立。当女儿跟我倾诉时，神也提醒我要有智慧。然而我还是用自己一贯的作风，用说教的方式教她怎么与人相处，告诉她可以语气温和地跟同事沟通一下，问问对方怎么不跟自己说话呢。没想到女儿立马表现出不爽的表情，觉得我总是站对别人，不在乎她的感受，没有安慰她的情绪。懂得女儿的这种情绪，也是因为前几天女儿在北方冻伤嘴唇，吃不了东西。我一直在为她祷告，因为担心反复问会让心心软弱，所以就只问过女儿一次。但其实我每天都在为她祷告，还找组长和家人一起代祷。后来女儿跟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我才知道这样的做法让她感觉妈妈不关心她，最后也开了场家庭会议，把事情说开了。现在女儿被同事孤立，本身情绪就不好，每天独来独往，难免给仇敌留破口，又相信妈妈不关心我的谎言，所以当时听我说教完之后，她眼泪一下子出来了，把碗筷往桌子上一放，说我不吃了，扭头就回房间了。这也惹动了我的怒气，仇敌开始翻出了过往的种种负面思想。这时儿子在旁边很尴尬，但感谢主，儿子很有智慧地说，妈，你每天不是在听到吗？可当时我也觉得委屈呀，但也知道这些情绪不对，而且被真理装备后更不认同那些负面的心思意念了。我就强忍着对儿子说，吃，我们吃。儿子很懂事，连忙收拾姐姐的碗筷，还夹了菜送到姐姐的房间。这时我心里也有想法，说仇敌不想让我们过个好年，想破坏我们的关系。这个想法越来越清晰，我更坚定地知道了，仇敌想让我跟往年一样闷闷不乐地过年。吃完后我碗筷也没管，就进了房间寻求主的面，哭着跟神说，这是你的征战，这两个孩子是你在养。以前我会陷入到自怜中，觉得养两个孩子多不容易，现在我知道用神的话语调整自己了，就继续祷告坚固自己。慢慢的我心里就亮起来了，神也亲自安慰我，只是自己好面子没有立马行动。但是感谢主，神真的太会运作万事祝福我们了。神跟我说仇敌正在攻击他，立马我就行动起来了，用手机给女儿发了一条信息，说妈妈不好，妈妈不会安慰人。同时我也看到儿子太贴心了，他把碗筷都收拾好了，还给我准备了热水袋，还倒了热水叫我快泡脚，我的心很快就畅快了。第二天我和女儿还是强撑面子，谁也不愿意先低头，但后来我被圣灵光照，就想主动破冰。我往女儿房间走的时候，儿子很担心，怕我吼他姐姐，挡着门不让我进。我说没事，就直接走进女儿的房间跟她说，来抱一下。我把女儿一抱，她就笑了，我也笑了，还笑着跟女儿开玩笑说，你看你把妈妈气的眼睛都哭肿了，你要买点好的给我补一下。这时儿子也进来了，看见我们笑了，他也笑了，太美好了。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属灵征战，就不一一诉说着，总归就是在真理上不断成长，很多导致我们关系破裂的坚固营垒就不攻自破了。也跟师母说的一样，当我们胜过征战后，真的是有战利品的。如今我和两个孩子的关系更亲密和谐了，我对神的信靠也更近了一步，体会到神对我的爱真是无微不至的，也深深体会到陈牧和师母经历那些风浪为什么不惧怕，不苦读，不抱怨，反而更喜乐，更强壮了。愿爱我们的主耶稣大大赐福两位姊妹，恩上加恩，用人心未曾想过的美事继续加添给你们喜乐。也愿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与家人相聚时，能靠着装备的真理，时刻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是被更新的，进而活出全新的生命，见证神的荣耀，享受基督带给我们的得胜生命。
哈喽呀，是不是特别的感动啊？咱们的主，咱们的神简直太好了，
感谢赞美主，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没有谁能像你一样，你不只是看顾着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个大事，你也在我们生活当中小事上去彰显你的爱和神迹。你对我们的带领就是点点滴滴的，让我们每次想到主你的爱，心里都如此的甘甜。主啊，我谢谢你把你的孩子们带到这里，主啊，谢谢你。我们要把接下来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都被主分别为圣，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让我们来去享受你的话语和你的真理。在这样过年的期间，主啊，我们也被你的爱大大的充满。感谢赞美主，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讲的内容呢，是主的同在，神圣转折。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他的名就是耶和华。他创造宇宙天地万有，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也是创造我们、深爱我们的那位。他每天都与我们同行。正如经上记着说，
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阿们。
阿们。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上帝同在的应许并不是在未来，而是在每一个现在。包括我们去看刚才那些见证，我们都能够看到生活当中很小的事情，但是可能是很牵动我们的情绪的，主都非常非常的在乎，他都要帮助我们去经历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所带来的美好的年日。我们去看，上帝非常喜欢与我们同在，即使在旧约的时候，我们去看神通过建造会幕和圣殿，具体化了上帝居住在百姓中间的愿望。参考经文，
出埃及记25:8，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9:45-46，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记26:11-12，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阿们。
阿们。那我们看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先知书的部分。当以色列人因罪离弃神时，先知们也预言了神将重新回到百姓中间的荣耀时刻。事实上，在一直以来，主都是在看顾他的孩子们的。我们看参考经文，
撒迦利亚书2:10，西安的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西结书37:27，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阿们。
阿们。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亲自来到了我们的中间。我们一起去看参考经文，
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阿们。
阿们。主耶稣已经住在了我们的中间，这个住在原文中仍然有支搭帐篷的意思，只不过是我们成为了圣灵的殿，成为了耶稣基督神儿子的殿，就是我们里面就是有耶稣基督神的这样的一个儿子的灵。感谢赞美主，这也是直接呼应了旧约的这样的一个会幕哈。我们再去看圣经上里面继续记载到马太福音
1:23，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阿们。
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再看去启示录啊，永恒的圆满里面，圣经上仍然记着说，
启示录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阿们。
阿们。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现在和将来，上帝的旨意都是要与我们同住。如果你能够更加敏锐的去发现，玛利亚曾经讲过，神的计划不是让我们与上帝永远在天上，而是神的国降临在地上，是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我们去看最后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那时我们与神就是面对面的一同作王。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从圣经整体来去看这些经文，他们展现出了一个神和人不断靠近的一个过程。从最开始上帝只能住在圣殿里面，到后来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是上帝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生活，对吗？那么等主耶稣升天，主耶稣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看这个层级是越来越近的，神现在就在我们的心里，神的国也是在我们的心里。那当最后启示录实现新天和新地的时候，我们是在上帝的怀抱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所以阻隔会完全的消失，神和人就是直接面对面，永远同住。那我们看到上帝从创造我们那时起就非常喜欢与我们同行，创世纪3:8，请看，
天起了凉风，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上帝在园中来回行走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阿们。
我们从经文中可以看出，当上帝在园中行走，亚当和夏娃就能够立刻辨认出上帝行走的声音，知道是上帝来了。说明这种园中漫步是他们每天都与上帝同行的生活状态。玛利亚也曾经在一篇讲道里特别讲到，主的同在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也是得胜和成功的确据。如果你把经文通读了一遍，你会发现有很多关键字眼，当你看到这些关键字眼，你就知道谁要被兴起了。比如说耶和华与谁同在，你就会知道谁就一定是四境平安的。耶和华与谁同在，谁就会成为那个成功的有影响力的人，不管他现在的情况怎样。你会发现当经上记着说耶和华与谁同在，你会发现这个人他就是故事的主角。那现在我们要知道耶和华与你我是同在的，所以我们会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我们会四境平安，我们已经被上帝拣选，即将要被大大的兴起，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能够照耀世界的人。参考经文，
创世纪39:2，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撒母耳记上18:14，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撒母耳记下5:10，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历代志下1:1，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历代志下17:3，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祖大卫起初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历代志下20:29-30，列国诸王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 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神赐他四境平安。阿门。
阿门。所以你看，圣经上有很多的经文，你只要看到耶和华与谁同在，你就会发现他在任何征战当中，他就是得胜的。你会发现他在最后，就是在被主装备了之后，是一定会成为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大被兴起的人。所以我宝贵的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们，当这个世界的人都在寻求物质的彰显的时候，我想让你能够看见。咱们蒙福的源头就是耶和华的同在，我们要意识到耶和华的同在。就像我的儿子前阵子管我要润唇膏，因为他说老师说他嘴唇比较干，然后需要去涂润唇膏。我对儿子说，嘴唇干燥是因为你需要喝更多的水，而不只是你涂更多的润唇膏。润唇膏只能够去解决表面的一个问题。而喝水却能够解决你根本的问题。当然，我也会用属灵的权柄说：“我奉耶稣的名，我的孩子非常喜爱喝水。”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渴望得到神迹，然而玛利亚今天却要告诉你，秘诀不在于神迹，而是在于神迹的源头就是耶和华的同在。我们去看圣经当中著名的主耶稣使拉萨路死而复活的神迹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一起去看经文。
拉撒路复活，约翰福音11章41到42节，他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阿门。
阿门。好，现在可以到开麦的互动环节哈。我刚才说了一个，就是这句话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是能够去彰显主耶稣能够感受天父的同在的。然后，所以就因着这样感受上帝的同在，能够去释放使拉撒路死而复活的能力。那这句话是哪句话？可以开麦互动哈。
我也知道你常听
因为
我。
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
哇！
我。神迹的源
感谢主。好的，非常非常的棒。前三个说的人去找要礼品哈，感谢赞美主。就是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你看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是知道上帝现在就是与他同在的，天父现在就是与他同在的，他也知道他每一次祷告，天父都是在去垂听的，所以就是因着他能够去看到天父的这样的一个同在，知道他的祷告是蒙垂听的，他就能够去诞生出更多的这样的死而复活的大能的这样的一个神迹。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些传统教会曾经传递一些错误的这些教导，是说什么？说，哎呀，一个人你不能犯罪呀，你如果犯罪的话，神就不听你的祷告。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极大的谎言。为什么是谎言呢？因为这是仇敌想让这个人觉得是说你的祷告，你的神听不见。这样的话。一个人他如果祷告，他觉得神都听不见，那他怎么能够去相信上帝的同在呢？他怎么能够相信主你会为我成就呢？对吗？为什么主不只是听义人的祷告，也听罪人的祷告？因为如果主连罪人的祷告不听，我们那个觉知祷告的时候，难道那个时候我们不是以罪人的身份来去做觉知祷告的吗？对不对？如果主不听罪人的祷告，每个罪人都没有办法去得救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一个谎言。但是通过这样的谎言，你能够明白，仇敌非常害怕基督徒知道上帝现在就与我们同在，永远与我们同在。上帝现在就垂听我们的祷告，不管我们做得好还是不好，主都已经。在垂听我们的祷告，他就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再去看 圣经当中著名的五饼二鱼的供应神迹。参考经文，
马太福音14章19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
他先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望着天。这个动作就是知道天父正在与他同在。主耶稣并非是拿着饼和鱼想着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看着饼和鱼抱怨，哎，说这太少了，太小了啊，解决不了这么多人的这个供应的问题，对吗？虽然这是很多基督徒面临境况的做法，但是主耶稣把一个正确的教导来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主耶稣只是将他所有的拿起，望着天祝福。他将目光从缺乏的现状转向富足的这样的一个父神，他在仰望天父的同在，他向世人展示真正的供应不是来自于地上，而是来自于天上的源头。所以你看，咱们教会当中的姊妹，当他觉得他过年很缺乏的时候，对吗？他感觉这儿用钱那儿用钱，他觉得不够的时候，他不再是顺着曾经旧人的做法去说，哎呀，这不够那不够，而是开始说，父啊，我向你献上感恩，主耶稣，你的供应是充足的，你能帮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也经历了这样的供应的神迹，对吗？而且祷告完之后，耶稣立刻就开始掰开，掰饼。神迹并不是说在祷告完之后，哇，那个饼突然堆成山了，然后那个鱼也堆成山了，不是这样的，不是眼见突然就有什么样的变化，而是在耶稣和门徒不断掰开、不断递出去的过程当中，供应源源不断的产生，也是因为知道耶和华的同在而展开信心的一个行动。这个信心的行动，陈牧和玛利亚讲过很多次，它是神迹发生的途径。我昨天还说到教会姊妹里面的有一个姊妹，她曾经想做小生意，因为刚开始第一天做这个小生意，刚赚了50块钱，所以呢，她就觉得这个生意不行。后来听玛利亚去跟她去讲说，你继续凭着信心做，神是与你同在的。你只要判断这个事情是主带领你着去做的，那么他就会不断的供应，你不能通过第一天来判断你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年日，对不对？然后呢，所以呢，他就继续做，他换了一个小生意，虽然刚开始每天只赚20块钱，但是呢，他继续不断的坚持，他现在也没有过多长时间，他说在过年期间每天就能够赚到375块钱，好像大概是这个数字哈。所以我们去看，不是说祷告完了之后瞬间那个饼那个鱼突然堆成山了啊，我看见了我才相信，而是说没有关系，哪怕只赚20块钱，只赚50块钱，我继续靠着主，我知道主是与我同在的，他继续做这样的信心的行动，主来负责五饼二鱼的倍增。所以结合我们的生活，我亲爱的同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是什么时候你真正感受到了上帝的同在？准确的说，是经历上帝真实的同在发生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玛利亚所说的不是那个偶尔的神迹，而是真真切切的知道，你现在就明确知道上帝每一天就是与你同在的。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不是说，哇，天父啊，你在天边，我呼唤你，你大大的降临在我当中，而是他就是在你我生活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与我们同行。也因着对神这样的确据，你会开始去操练实践真理，因为你知道真理在释放的时候，圣灵就一定要即刻的就验证，就见证这真理是真的，你就能够看到神迹了，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你能开始去享受主同在的每一天的这样的年日。如果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相信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我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了耶和华。
这就是你生命的飞跃。从一个属地的眼光，哇，主啊，你什么时候解决了这个问题呀？飞跃到属天的视野，主啊，你已经供应了，你已经与我同在了。从寻求神迹转到看见供应的源头，就是死而复活的大能和五饼二鱼源源不绝的供应。我们一起参考经文，
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二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阿们，
阿们。如果你在这个读出恩典施工教会已经被装备一阵子了，你一定会明白我所说的这句话哈。从来不是属地的事决定属天的事，而是属天的律不是律法的律，是规则。上帝用智慧、用话语创造诸天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是属天的律决定了属地的事。保罗说，参考经文，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阿们。
我们所经历的事，所看见的，所感觉的，都只是暂时的。然而属天的眼光是知道我们作为天国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那释放圣灵生命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脱离了一切罪和死的律，我们已经在更高的律和更高的维度当中，可以去活出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里面全新的生命了。当我们顾念思想的不再只是肉眼所见的问题和环境，而是顾念思想肉眼所不见的神的同在，看到神的国，看到神的国已经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已经带给我们的得胜和无尽的供应，你就必经历神的同在和神的国降临的大大的能力。曾几何时，我们都是祈求神的降临，祈求神迹的彰显。然而我们越明白真理，越在耶稣基督的话语里面去扎根，我们就越知道上帝和神的国早已经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那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还要这样的宣告呢？是因为在我们宣告的时候，也是在释放这个能力，而不是说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真理，明白吗？所以我们是神的子民，神必就在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住。参考经文，
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阿们。
有多少神的孩子想到主耶稣，想到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的创造宇宙万有天地的真神，那独一的真神居然是如此爱我们。有些童工经常说，我何德何能啊，主这么使用我们，我何德何能啊，我是谁呀、啊，主为什么这么爱我，顾念我的每一个心思意念，对吗？当你想起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我们就会有无尽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也拥有了面对一切风暴的底气。当我们在无论什么环境当中拥有的不再是属地的眼光，而是属天的视野，我们就一定经历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那你知道这里面说所见的只不过是暂时，他就说到你看见的这些只不过是暂时的。如果你能够用属天的视野，你能够用属天的律来规范你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当你看到疾病的时候，你不再认同疾病，你是抵挡疾病，用属天的律说，我奉耶稣的名，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和我的家人已经得到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所以所有的疾病我奉耶稣的名要完全的脱落。然后你会经历说，哇，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你就能够去经历那所不见的真实，就是神的话和神的国大有能力的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所见的一切人事物的环境，都要向神的话语屈膝并对齐。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这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玛利亚非常感恩主带领我们一路走来，我也非常感恩我能够看到弟兄姊妹与主同行那个成长。我一直为着上帝带领我们、浇灌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和属天的眼光，也因着我们在这里不断的被真理装备，活出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非常非常的，我就会向主献上感恩。因为我每次跟你们说话的时候，我通过你们的话语，通过你们面临事情下意识的反应，就能够看到你们在主里面的成长和装备，不管大事还是小事。因为在主的里面没有所谓的大事和小事，没有大病和小病，同样的都是神的国降临。当有持续不断的新加入进来的弟兄姊妹，我去跟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我就非常有强烈的感叹。当然我知道我也是那样走过来的，是主曾经对曾经的玛利亚说，说我的孩子，你当起来与我同行，因为我们要行的路还甚远。那个时候我在想啊，我们要走的路甚远吗？主耶稣，我们要走的路甚远吗？就是还不明白。原来我们在通往天国的这个道路上，是由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去铺成的。是当你明白这些真理，神的话语、神的真理浇灌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其实你在永生神的国的道路当中，就在通往天国的道路当中，你是在不断的前行的。我迫不及待的希望这些刚进来的弟兄姊妹能够早日知道主已经告诉我们的那些真理，并且与我们一样共同经历真理当中的祝福，那是何等美好的产业。你能够看到，就是属天的每个祝福都大有能力的，真的在咱们的物质世界当中完完全全的彰显。我多么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在遇到疾病的时候，都第一时间勇敢的去抵抗，而不是下意识的接受到自己就是生病了的谎言。我们多希望每一个基督徒在遭遇任何患难的时候，都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带领他顺利安然度过的，并且开始去留意，知道主的同在，你就会留意主已经放在你周围的这些资源和得胜。因为耶和华是他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早有预备，不是说你经历了这个事情，你在呼救说主啊，你快来救我，对吗？虽然曾经我们也是这样理解的，而是当你越被真理装备，你知道神就是与你同在的，他是在前方为你开道路的神。也就是说，你还没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神已经把你在遇到这个事情所需要的一切得胜和资源已经摆在你的周围了。我们就因着这样知道这样的一个同在和耶和华提前的这样的一个预备，和耶和华已经为我们得胜的结果，我们就能够欢喜快乐的与主亲密同行，不管什么事情。我多么希望每一个遭遇财务偷窃的基督徒，不再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我感觉什么受到了咒诅呢？我感觉到仇敌的攻击了呢？在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不是去认同这个咒诅，而是拿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你我的权柄，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命令不准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们和我们的财物，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们的产业，命令所有的黑暗权势要把那些我们本应该属于我们的都要归还回来，而且要加倍的归还回来。我还记得我跟一个亲人，我们在海边，当时我突然想起了，哇，我那个行李箱放在了落在了一个就是一个人来往很多的一个旅游胜地的那个地方。当我突然想起来的时候，我第一句话就是变成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反应，第一句话就是我奉耶稣的名，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偷窃我的产业，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就去拿我的行李箱。我宣告我的这个行李箱，我会顺利的拿到。然后呢，我就拼命的就是去奔跑。因为在沙滩旁边，当时还光着脚，我说想鞋来不及穿了，我就先跑吧。 我跑的就是很快的时候，主耶稣就跟我说那个我的孩子，你不用太着急，我在保护着你的行李箱呢。然后我就在灵里面有看到那个行李箱，就是被圣灵光照的，所以因为光在大大的照耀着那个行李箱，所以就没有任何黑暗权势能够拿到，也没有任何人能够看见它。虽然我看见了，对吗？我在灵里面看见了，我在想着我肉眼物质世界还没有看见，所以我说主啊，不行，我还是尽我所能的赶紧快跑啊！我跑到那儿，离那儿远远的，我就看到哇，行李箱果然在那儿。直到我肉眼看见了，我开始放慢脚步，开始喘着粗气，非常开心喜乐的坐在了那个行李箱旁边那个椅子上。所以你知道。你在遇到这样的一些被偷窃和咒诅的情况的时候，你不再是说“哎呀，完了，箱子丢了”，对不对？有多少这个没信主的孩子们遇到这个说“完了，箱子丢了”，然后或者说“哎呀，我找不到了，哎，里面有多少多少钱呢？怎么办呀？”你会发现这都不是正确打开方式。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有全新的生命了，神就是要祝福你我。和他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的孩子的所有的产业，因为那是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重价买赎回来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无法一一把主已经给我们赐下的祝福都说完。因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大礼包是何等的丰盛，你一定要亲自的去打开，亲自的去体验，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去看圣经上里面有记着，请读。
加拉太书3:13，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阿门。
主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是大大蒙福的。
以赛亚书53:4-5，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阿门。
所以经文上很明确说，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过犯已经受害了，为我们的罪孽已经压上了。所以呢，他已经赐给我们平安，赐给我们医治，赐给我们无尽的祝福了。我们知道，财物偷窃是咒诅，发生意外是咒诅，疾病是咒诅，贫穷是咒诅。无论什么咒诅都不应该再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重价买赎回来了，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和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生命也好，祝福也好，产业也好，都重价买赎回来了。我们的产业不再属黑暗权势了，我们的产业是在耶稣基督里，是在神的国里面了。所以，当我们按照真理而行，神国的福音和神国的大有能力，就一定会彰显在我们生命当中，而且是非常简单的，是自然的，是轻松的。我们一看圣经上记着。
马可福音16:20，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
门徒奉命差遣，神以大能印证福音。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他用神迹随时在随着我们的，所以神迹是神的工作，他随着我，神迹随着我们。当我们听得正确，行在真理当中，神迹就是一个果子，它是很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果子的。每棵树都会结果子，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你我在耶稣基督里是好树，只要营养充足。什么叫营养充足？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去聆听的正确，说的正确，你自然就会行的正确，就会有大果子，就是那些神迹。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些经文里面有记着是说，神迹是随着我们的，见证我们口中所传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参考福音。
马可福音16:17-18，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阿们。
好，这个经文里面还有个互动环节哈，这个经文里面有了一个限制条件，这个限制条件是什么样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可以看慢啊，什么样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信的人才有，
对，信的人才有神迹启示随着。那什么是信的人？他是说牧师才是信的人吗？还是说小组长才是信的人呢？还是说同工才是信的人呢？是你我都是信的人，所以你必有神迹随着你，你知道吗？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你是可以做的。说新方言，你已经被开启了。手能拿蛇，你不会害怕。你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你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因为这个前提条件就是信的人，你就是那个信的人。所以你看，主说的非常的轻松。神迹随着我们，不是我们努力挤出来的神迹。神迹从来不是见证我们的能力，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想的说，哎呀，我不行啊，我不行啊。神迹不是说我们行不行，神迹是见证耶稣基督神的道。当我们焦点对了，一切就会轻松起来。随着是指我们轻松的在前面走，神迹随着我们，跟随着我们，神迹在我们的后面，不是我们追着神迹去跑，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总是回头看，想着喂，我要不要走慢点啊？要不神迹跟不上我呀？也不需要像我们曾经所听到的错误教导，说在教会当中已经没有神迹了，或者神迹只是属于初代使徒的，或只是属于牧师的。不，这都是跟圣经的真理相悖的。信的人就有神迹随着，你就是信的人。所以我们去看到这个教会施工里面，每一天都会有见证，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年长的叔叔阿姨，不只是学识渊博的神的孩子，还是在村里的文化程度可能未必很高的神的孩子，都有神迹随着。因为神的话语是不能朽坏的种子，他已经撒进了你我的心里，就会带出圣灵的果子，神的道自然就伴随着神迹启示，就是听得正确，行在主的爱和真理当中，神迹就会随着我们，就是很轻松的，从来没有谁比谁强。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从神那里来领受的，即使你听到说，哎，我在听玛利亚和陈牧的道呀，那玛利亚和陈牧也是从神那里领受的呀，对不对？也是神借着很多的牧师来去帮助我们的呀，对不对？所以经上记着说，
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阿们。
所以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看到神的道，看到耶稣基督。正如我们都是从神领受的，所以神不偏待人，我们是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有产业。如果你看到了哪个见证，你说哇，原来主你能做这个事情，哇，原来主你现在就是与我同在的，我奉耶稣的名，这样的神迹其实也会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你就一定会得到。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同为后嗣，同盟应许，同有产业，都是一样的。参考经文
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阿们。
感谢主。同为后嗣是什么？同为后嗣就是都是我们是共同继承了父亲的一切的产业。经上接着说，我们原本是一个局外人，但现在与基督耶稣就是长子一同享有继承权。我们参考经文
罗马书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阿们。
对，这代表我们分享了神的荣耀， 这个神的荣耀是神荣耀的产业，丰盛和权柄。那么第二个，同为一体，我们不再是零散的一个个体，而是我们在一起成了基督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身体，就是教会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我们与神与弟兄姊妹之间是有生命的连结的，没有任何一个肢体是被孤立或者是多余的。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那些自己觉得自己是不耶稣基督里面，觉得自己是不够体面的那些肢体，主耶稣就会把它装扮得更加的体面。所以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没有一个是无用的，你是大大蒙福深深被爱的，你是被祝福的，你是大有用处的。我们再去看同盟应许，神给亚伯拉罕、大卫所有的这个圣约和应许当中，原本看起来与外邦人是无关的，但是通过耶稣基督，所有的应许都变成了我们的产业。所以如果你要得胜的话，你一定记得，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是你在耶稣基督里想得享的主耶稣十字架王宫所赐给你的产业。那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经历属天医治？可能我们曾经以为，哎，很巧合呀，我可能参加一个特会，然后或者是被一个人按手祷告，或者说我哭着跟主去祈求，然后我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医治了。但是现在你被真理装备，你会发现医治变得很容易。你还记得第一次经历上帝财务的祝福，如今一同走过来，你会发现你只要在神的计划里面，对吗？你按正确的相信，正确的宣告，那个祝福源源不断的就会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去彰显。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知道属天的视野就会让我们去从更高的维度的律来行事，不会再像世人那样优先在乎的是环境和果子，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顾念那看不见的神和神国的律，你就会看到那个果子自然就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了。正如经上记着说，
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阿们。
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玛利亚曾经用很多的这个课程再去讲这个内容，它是属天供应的法则。当我明白神的国运行的规律，我们持守在耶稣基督已经赐给我们公义的身份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与主亲密同行，按照真理而行，就是明白神的国的律，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就一定会彰显在我们物质生活当中，没有一个例外的。感谢赞美主哈，我们继续看往下。那简明扼要的说，刚才玛利亚重点在讲的其中两点哈，第一个就是操练感受神的同在，与神建立亲密而美好的一个关系，就是操练感受神的同在。第二个就是知晓真理，行在真理当中，神迹自然会随着我们，然后为神的道去做见证。我刚才着重讲的就是刚才的第二点，知晓神真理，行在真理，神迹自然就会随着我们。我们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说，主啊，这事儿你什么时候搞定啊？我什么时候能有房子啊？我什么时候能有好的工作呀？我的女儿什么时候能嫁出去啊？你不妨按照神国的秩序，使用属天的视野，运用更高维度的律，来使我们的树根更加的有营养，更加的扎根，你就会能看到那个果子，神迹自然就会随着你。那么接下来玛利亚想重点去讲第一个，刚才讲到的第一个就是操练感受神的同在，操练感受神的同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启示，却是非常重要的启示，可以带领神的孩子们从前风闻有你，到如今亲眼看见你，可以帮助神的孩子从主啊，我求你如何，然后去偶尔经历神迹，变成因着知晓真理和神的旨意而勇敢释放出神的国的资源和能力，用基督耶稣的权柄命令风雨止息，宣告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行走在神国的神迹当中。你在这里一段时间，你会觉得神迹就犹如家常便饭一样。如果你还没有体会到这样的幸福， 你一定继续去听。感谢赞美主。经上记着，
路加福音12:32，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路加福音17:20-21，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阿们。
结合前一段时间讲的神的国的系列，我们知道神的国里没有疾病，没有咒诅，没有贫穷，没有缺乏，没有失败。那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神的国也在我们的心里了。我们现在就需要去操练释放神的国和神国的能力，传扬神的道，去经历神的道所带来的富足和一切的祝福。因为神的福音所到之处，还记不记得那个讲到神的福音所到之处，哪怕是在全球各地，就会带来兴旺、平安、喜乐、智慧和富足。所以我们要扎根在神的道当中。那么我们要接下来要重点讲的第二点就很重要的，就是感受操练神的同在。我会讲到陈牧和玛利亚在患难当中所经历的神圣转折。我们一起去看经文，
彼得前书5:6，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阿们。
这节经文讲的是关于如何支取神恩典的一个极其关键重要的一个秘诀，就是我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虽然我说是秘诀，但是我又不希望称之为秘诀，因为我不希望你只是把它当做一种方法。比如当父母很心疼孩子的时候，自然就会为孩子做更多。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心想，哇，这就是我赢得父母恩宠我的秘诀，所以呢他就总在父母面前装可怜，哎，说你看到我多么自卑呀，我多么可怜呐，那这个就不叫自卑，对不对？这是诡诈也不是真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们知道神是检查人心肺腑的，然后呢经上记着说，万有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没有什么是神不知道的，包括我们的小心思小手段。所以我也会奉劝你说，用心灵和诚实来与主相交。如果你是真的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你比如说，主啊，我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应该怎么做呢？或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沮丧，但是主耶稣，我相信你能带领我。那这就是真的我在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当中。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在患难当中的时候，然后当时接到那个警官的那个电话，心里就是这小业主不是没有受过，为什么还有这个电话？但不知道那个时候不知道如何更好的去跟随神哈。那我就想，哎，我要去经历这个秘诀了，我要自卑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我就跟主装哭嘛，啊，我说主耶稣啊，然后我就要装哭，然后主就马上制止我，他说我都已经为你得胜了，你还哭什么？瞬间我就不敢哭了。所以你看，主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真的心里有委屈，什么时候只是在装苦。所以你们不要像玛利亚一样那样装苦哈。感谢赞美主。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如果是你真的是需要主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让我们去经历他的丰盛的恩典。我们来举一个相同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如果真的知道在任何情况当中能够发自真心的自卑的伏在神大能的手下，神就必带领我们升高，因为他知道我们如此坚定的依靠他跟随他，就敢于带领我们能够接下来继续前行，经历下一阶段的提升和祝福。因为上帝可以通过你我的反应和状态知道我们目前的生命成熟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是不是能够承载接下来他给我们的祝福，而不是遇到什么事情就靠自己乱抓，或者是有患难的时候就自己乱跑了。举一个相同的例子，我从来不在乎给我的孩子买多少玩具，我不在乎他拥有多少个玩具，因为我知道我买得起。然而我给孩子买玩具不是因着我在乎玩具，而是因为他在乎玩具。我在乎的是什么？我在乎的是孩子本身。 是他的品格，是他的能力，是他和我之间的关系，和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上帝也是如此，他不吝惜要给我们多少丰盛的祝福，他都给得起。上帝本不在乎这些祝福，但是上帝在乎我们。神之所以在乎什么时候给我们，怎么给我们，都是因为他在乎我们。前几天我曾经讲过我买羽绒服的见证，我还有一个主通过我给他的孩子买羽绒服的见证，就是主赐给了我好机会和恩宠，让我经历了在一个全球范围内运营的品牌羽绒服，是一个非常抢手的羽绒服，就原价都经常售罄的羽绒服。就在他孩子需要的时候，因为我当时就是感受到我要给这个人买羽绒服，我不知道他在经历什么，但是当我跟他说主感动我给他买一个羽绒服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新买了一个羽绒服被他女儿给拿走了啊，所以呢他是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失去，但是主是顾念他的啊，主就感动我去给他买个羽绒服。但是我送礼物的时候我就想，主啊，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全球最好价呀？真的主就给了我个全球最好价，并且在那折扣的衣服在官网一上线的时候，主就提醒我去官网看，我不是一直蹲在那里去看官网什么时候有好的这个价格，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感动我去的。我一去发现，哇，真的好，特别好的价格，而且就只有那么一件，而且那一件的号码就是这个姊妹所需要的这个号码。然后我说，主啊，感谢赞美你。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羽绒服真好，我说我也想要。然后我就祷告，我说我也想要。然后半个月后主再次提醒我，就是当时最好的机会，前后就只有一两个小时，然后主让我买多少羽绒服。就是你会发现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又真又活的。如果你已经信主了，你还没有感受到又真又活，你多亏呀，这太亏了。你一定要好好的，就是与主感受到他的那个同在。你凡事交托，凡事仰望，你就必经历他。他对你的恩典数也数不清的。所以因着主爱我们，他就会为我们而做，他不在乎一个羽绒服，但是他知道我们在乎，所以他为我们而做。上帝对我们同样的，当我们扎根在耶稣基督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操练他的同在的时候，你一定能够感受到上帝在你生命当中无尽的爱和盼望。记得玛利亚和陈牧在经历神圣转折的时候，那时陈牧和玛利亚可能还不如今天的你被装备的那么好呢。我们那时并不能够准确清晰的从灵里面听到神的声音，甚至我当时觉得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都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呢。甚至经常一遇到选择的时候也是各种懵，对圣经上的那些应许我就感觉是通用语言，不是给当下我的，我不知道他是给谁的，可能给以色列的人，这个人呢可能给大卫，但是不知道，甚至不知道是给我的。所以在那个属灵生命阶段，风浪呼啸似乎要把我们去吞了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如何眺望信心，不知道神已经无时无刻的与我同在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还哭着摇晃神的手臂，对着神表达说，我说主啊，你来呀，来我这里呀，你看看我在经历什么，你看看他们在做的是什么。啊，我说主啊，我特别可怜，你再不管我就要死了。我对着神在心里去发出呐喊。然后有一天我的牧师看我这样的一个状态，他说，姐，要不你们试试做一个委身的祷告吧。他说我的父亲当时得了重病重疾，被通知已经病危了，他就感动和主做了一个委身的祷告，然后就超自然的痊愈了。好，我说啊，我说什么祷告？然后他说，你就祷告说，如果主带领你们安然度过了，你们就把余生都奉献给主。然后我和陈牧认真的讨论了一下，我们打算照做。说到这里，我并不是让你认为上帝只是顾念自己和自己的国，哎，好像我为你做了，我给你委身了，然后呢，你才祝福我，你才带领我安然度过。 不是这样子的。我要分享的是，当时我还不明白的真理，是因为通过这个约定，我和陈木启动了在我们的里面的信心。我们以前觉得上帝是遥不可及的，甚至可能没有看到我们，但是因为这个约定，我们反而清晰的感受到了上帝的同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心呀，因为从人的眼光来看，人更容易相信上帝会爱一个有用的人。那如果我对上帝有用，上帝就一定会帮我，对不对？然后如果我对上帝有用，上帝才会帮我。所以那个时候，陈牧一直对主的祷告就是主啊，使用我，主啊，使用我。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总祷告说主啊，使用我。我说使用你什么呀？我笑他一下，然后陈牧就跟我说：“如果主使用我，主肯定会帮助我呀。”所以不是说我们决定委身主才帮我，是主早就已经把所需要的一切人事物资源放在那儿了，只是我做了这样的一个委身祷告，我才真真切切的启动了我的信心，知道主就是与我同在的。那我也不是说我们当时对主说谎。我们是真的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和陈牧也是真的想把自己的余生都交给主，因为我们两个自认为曾经非常努力的工作，用尽全身心的付出，得到的却是职场逼迫的结果，就所托非人的结果，就那种伤心和绝望，那种人间不值得的醒悟，唯一的出路就只有主耶稣。经上接着说，
约翰福音14章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阿
阿
门。
门，感谢主。所以，如果主耶稣是道路，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绝路，我们永远有路可走。如果主耶稣是生命，我们就永远不会失去生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永生，于是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我和陈牧在祷告之前商量着，哎呀，我们要去主的殿中了哈，好像我们第一次要跟主好好的祷告。我们以前那祷告其实也蒙应允了，但那次我们是真的非常正式。我们在祷告之前，我和陈牧就商量着，哎，我们要去主的殿中去祷告啊，我们非常郑重的啊，然后要去拜访主的那种用心的准备。现在想来，主在旁边看着。肯定又觉得很有意思，觉得我们很可爱，但又很心疼我们。那时我们终于鼓足勇气，我和陈木彼此握着彼此的手，然后我们屈膝跪在主的面前，非常郑重的对咱们的神做了个委身的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如果你真的能够带领我们安然度过，并且给我们充足的供应。我们余生都要紧紧跟随你，为你而活，因为我们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们亲眼看见你。当我们做了这个祷告，我真的就是开始从灵里能够深刻感受到主的那个欢欣雀跃，就是流浪的孩子终于要回家了，要开始坚定的跟随着主了。我感受到主的那个欣喜和跳跃，我也是第一次如此感受到天父爸爸。就像被激动的战士要为我们灭绝仇敌，圣经上的应许不再是和我们无关了，我们知晓，从知晓到开始有确据了，因为我们与主立约了，那个立的那个约不只是在圣经上，我们实际用生命也跟主立约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这些不是要逼你把余生一定要交给主，虽然我知道那的确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我是在向你揭示一个真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愿意把自己的余生真的交托给主，那是上帝无比喜悦的。就像什么呢？就像你有一个你深爱的孩子，如果他并不听你的话，在外面乱交朋友、胡吃海喝，完全不走在你对他规划的最好的成长路线当中，你想祝福他也是不容易的，对吗？你不是说哦，那不是我的孩子了。你知道那也是你的孩子，但是你希望他能够领受到更好的祝福。你让他学习，他就是不学，你又能如何呢？你赐给他自由意志了呀。 但是当这个孩子在外面快吃猪食了，走投无路了，他突然回转说：“爸爸，我错了，我想回家，我以后一定都听你的话。”你会有多欣喜？你会想我再教训他一顿吗？还是说我等了这么多年，这个孩子终于听话回家了，真的太好了！谁要敢拦阻我孩子回家？你看我不揍他，对不对？我要好好的教训那些欺负我孩子的仇敌，是吗？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主耶稣说，
《路加福音》15:7，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阿门。
阿门。在著名的浪子回头的比喻当中，当小儿子回家的时候，那个父亲就预表着神，就预表着天父。你会发现那个父亲的行为深深展现了上帝对我们回转向他的喜乐的那个深度。我们看经文，
路加福音15:20-24，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阿门。
阿门。特别喜欢这段经文，我们详细的默想一下这些经文哈。你看这些措辞，第一个就是相离还远，父亲看见，这说明老父亲并不是偶然撞见儿子的，而是天天站在村口去望眼欲穿。因为相离还远，父亲就看见了，他怎么看见的那么巧，是不是？所以，上帝对他孩子的悔改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极致的渴望，甚至天天望眼欲穿的去看我们。第二个就是老父亲跑去抱着他的镜像。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查了这个圣经，考察圣经，年长的尊者奔跑是有失体统的，但是为了迎接他的孩子，父亲顾不得尊严。这象征着神为了寻回我们，不惜降卑自己。神要大大的拥抱你我，不是老父亲在那等着说啊，我看着我儿子回来了啊，你回来了呀。他而是老父亲远远的看到他的孩子，就跑过去抱着他的镜像。你能看到那个画面对吗？老父亲为回家的小儿子赶紧戴上戒指。戒指在那时是权柄和身份的印章，是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戴上戒指意味着父亲完全恢复了他的继承人的地位，所有的债项一笔勾销了。主把你所有的债项都一笔勾销，他不再是故宫，而是尊贵的儿子。你不再是故宫，你是尊贵的儿子。天父就是这样看待你我的。甚至老父亲继续奔走相告，对周围亲朋好友说，经上记着，
路加福音15:23-24，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阿门。
阿门。当我们全身心愿意与主同行，咱们的神是如此的欢喜快乐。你知道小儿子回家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小儿子的生命已经经历了完全的更新，他的认知不再是外面比家里好了，而是说他真的看到父亲对他的爱和家里比外面要更好，也意味着他今生再也不需要吃猪食了，再也不需要在外流浪了，从此有依有靠了。当小儿子还在外面流浪，穷途潦倒中挣扎时，他心里想好了要对父亲所说的话。我们看圣经，
路加福音15:18-19，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阿门。
你看像不像我和神父对上帝说的话？ 陈默就说：“哎呀，你使用我吧，你使用我吧，把我当个故宫吧，我把余生都献给你了。”啊，陈默回来会不会揍我？感谢主。然而，当我们越与主同行，我们就越发现，主从来不是把我们当故宫，而是把我们视为他眼中的同人，是他心里所爱的，是天父的亲儿子。虽然我们回到天父的家的时候，我们经历那个神圣转折，说。主要我把余生都要献给你，对吗？就是我要回家了，我的生命以后你来决定吧。我要与你同行了。我想着说，哎，我就当个故宫也挺好的。然而，主耶稣在浪子的比喻里面有非常清晰的描述，主耶稣完全了解我们回家时候那个心理，是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然而，当老父亲和小儿子真正相遇的那一刻，感人的细节发生了。儿子开口说了一半，父亲却根本没有让他把最后那句带着交换心理的话说完。我们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15章21到22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阿门。
所以你看，浓浓的父爱强行打断了小儿子的错误的心思意念。在父亲眼中，自己的儿子即使在外流浪，未曾真正认识他，也做过很多让他伤心的事。然而，儿子的身份依然是儿子，而不是故宫。父亲用袍子、戒指和鞋子强行打断了儿子的自辩，直接恢复到他真正的身份和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尊荣。而且赞美主，老父亲没等他心爱的儿子把所有的检讨书都读完，父亲的拥抱和父亲的亲吻就已经给了他。主耶稣在通过这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接纳取决于上帝的慈爱，而不是取决于我们的悔改的辞藻是有多么的完美，我们做的有多好，我们的祷告有多么的华丽。不是的，我们的祷告发自真心就好。插播一个我写这篇讲道的时候跟主之间的一个互动，我回想了一下，我和主之间的沟通并不是那么的正式。事情是因着我要去写讲道，所以呢，我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咖啡厅，避免我在家去躺在床上。我就问我说：“主啊，我想去一个咖啡厅写讲道，我要去 A 呢，还要去 B 咖啡厅呢，还要去 C 咖啡厅呢？”然后呢，我就开始方言祷告。你看，你知道玛利亚喜欢在日常的琐事当中，即使看着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也操练神的那个同在。所以我就领受到一个结果是去 A 咖啡厅，但是事实上我心里不喜欢去 A 咖啡厅，因为 A 咖啡厅的咖啡不带 cream，就不带那个奶油哈。我就说主啊，A 咖啡厅里的咖啡不好喝，我说我是不是去 B 和 C 也行啊？那你看。人们常常心里是有主意的，然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去求主的那个验证的时候，或者说找牧师和小组长验证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想要去听建议，而是希望小组长、牧师或者是主耶稣来认同我们的选项。所以呢，主就让我看到 B 和 C 离大超市太近了，我没准会分心乱跑。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人觉得说，哎，主是不是在责备我呢？我要是离 B 和 C 太近了，那离大超市太近了，会不会分心乱跑？主不会，会不会在责备我呢？可是咱们在主的爱中浸泡的实在是太浓厚了，所以圣灵可以跟我们的心同证，我们确实是主所心爱的。是我知道主知道我一切的缺点，却还是选择去爱着咱们。主知道你一切的缺点，他还是选择了爱你，帮助你，扶持你，对吗？然后我就对主说：“我说能不能从 B 和 C 里面去选一个？”我就继续方言祷告，我希望能够看到一个 B 或者是一个 C。然而我领受到就是主不说话了。我祷告了一段时间，我未曾领受到任何的答案，A、B、C 都没有。 当你没有领受的时候，是不是说明主曾经已经告诉过你答案了呢？我只能说，好吧，主，那我听你的，你再给我一个答案吧。当我去跟主如此去做决定的时候，主又把爱给我了。上帝是诚实的，你问他怎样对你最好，他就把对你最好的告诉你。所以我心里笑着说，那就去 A 吧。果然旁边有家人跟我一起再去操练和验证，他突然就扭头跟我说，他说，哎，我怎么一直领受的都是 A 呢？我就哈哈大笑，我说，因为主就是让我们去 A 的，我说我们走吧。主知道玛利亚所跟你们所讲的主的这些见证都是真实可信的，也有家人是跟我一同共同经历的。然而那一刻我突然想，哎，我说我是不是这个跟主之间的互动不够尊重主啊？我怎么感觉我也没有费心力，我就是在心里在与跟主互动呢？就像主就在我的旁边，就像我就在家里，主也在家里。我回头就说，我说妈，我想吃什么？爸，我遇到一个什么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想听听你的建议。就像对我的爱人说，我说我有点难过，你能不能来抱抱我？就是很轻松很自然的，不需要太紧张，也不需要太刻意。这就是相处久了的默契和爱意，不是我们不尊重神，而是我们知道他非常非常的爱我们，不在于我们的表达形式，而在乎我们的心。再讲一个真实有趣的事情，前几天我在国内的一个朋友给我发他在吃羊肉串的照片，看得我也好想吃啊。于是晚上快睡觉前，我就对主说，我说主耶稣，我好想吃羊肉串。我真的只是习惯性的把我的感受跟主这么一说，结果当天晚上我就梦见主给我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大的筵席，是一个椭圆的大椭圆的那个桌子，很多个桌子摆在一起变成一个大椭圆的那个桌子那种啊，想起来了，好好吃。然后我在梦里挨个数了一下，上面有20道菜，而且大多都是我爱吃的肉菜。梦里还着重强调让我看到了一盘烤羊排。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把他的一切给了我们，让我们去品尝他，享受他，对不对？所以主知道我早上起来有多开心，我想着，哎呀，主耶稣爱咱们已经爱到如此深切了吗？20就是表达他的作为，表达他对我们的爱意啊。所以你知道吗，主耶稣能够非常关注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时，你心里的每一个祷告和主之间的互动，主耶稣都真实的与你同在的，他能够去为你成就极其美好的事情。我还想起来曾经有一个一直在律法教会里的一个姊妹，她那个时候刚开始进读书恩典施工教会，她就跟我讲，她说原来主真的能够在心里垂听我们的祷告，他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我说是的。她说有一次她在外地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去经历的就是天很热，她心里就想，哎呀，如果能下场雨就好了。他只是在心里这样去想，然后他就想说，主啊，如果能下场雨就好了。结果下午就下雨了，而且主耶稣让他看到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就讲到以利亚去求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这说一人的祈祷是大有能力的。然后他才知道说，哇，原来主你是真实的与我同在，你知道吗？这样的纯正的恩典会释放他脱离一切律法和看向自我的这样的罪的这样的一个辖制。所以我仍然强调的是，不是因着我是玛利亚，所以我跟主说我想吃羊肉串，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异梦，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爱的，你也是神所爱的，你也必经历主极大的祝福，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再播放一则一个姊妹在昨天还是前天刚分享的一个见证哈，我们来放一下。
就是我们家两个小孩哈，就是有经常看那个吃播哈，看吃播的话，他经常会说妈妈想吃那个帝王蟹，我说帝王蟹 我说我都没见过。他就经常看吧，他妈妈吃帝王蟹。他帝王蟹，我说啥帝王蟹？我跑过去，我以为那个帝王蟹，我真的没见过帝王蟹，更别说吃了。那个，我觉得那螃蟹有啥吃的呀？我都不吃，你说。那个，那次去超市，说妈妈快看快看，那个帝王蟹。啊，就那里有，我没去买吧。啊，我去看看帝王蟹。我一看，哇，那个帝王蟹999，那么有都1000多。
对，
咋让我吃？我说那个什么，我说妈妈不会做，等你妈来了吧，我就骗他们了。后来之后这小孩吧，他经常看呀，那个大卧龙，又吃大卧龙。哎呦，那帝王蟹，哎呦，那不行，我这口水，这都流3天池了，他说。他小孩说过嘛，到那一次他说妈妈，又有一次跟我说妈妈，说那个帝王蟹少了一只腿儿，挺便宜，他说好像多少，大概99吧，好像。我说咱家不吃那个缺腿的，咱要吃就吃好的。你说你买得起吗？我说变无汉饭你给吃破产了。我说绝对吃，我说绝对吃得起。我说那个耶稣会供应你的。那个对，我就这事就过去了。我都觉得就这样，他说的时候就让打发他两句就完事了。那次还不咋回事。那个妈妈那个地方又上了床之后，他又跟我说妈妈那个帝王蟹少了一只腿能买得起吗？我就想呀，他真来真格的了吗？老是说，我说那个啥吧，咱一起祷告。因为其实祷告的时候我也是有口无心嘛，因为我肯定不会去给他买这个玩意的，这么贵，你关键是还吃不了多少东西，我感觉是这样子。结果呢，我睁着眼睛我给他们祷告。我们三个在床上祷告，我主啊，我你两个宝贝要吃帝王蟹，我说你给他预备吧，就那真的有口无心啊，我就感觉，哎呀，祷告完了，我说行，耶稣肯定会给你们预备的，就这样。结果有一天，就是有上个星期吧，我老公打电话说他本来说来，他说不行，他说有事来不了了，他说一个朋友搁了点海鲜。我给你寄回去吧，反正很快一个小时就到了。我行，寄回来我那晚上就不用炒菜，吃点海鲜就行。我就觉得应该是，那个什么虾了，那个什么，那一些小海鲜吧，是吧？我也没想，那就等着吧。那等一会儿就来了。我们哎呦，我那两个孩下去就是把那个礼包就是贴上来一看，哎呀，那个挺好看那个礼包，打开一看，哇塞，那两个小孩子哭着哭着他就打开了。两个小孩子跳起来了，一看，哇塞，真是大恶龙帝王蟹。我一真是，我主要没祷告多长时间呢，这就那个了。我当时也不敢相信，那两个孩子都跳起来了，帝王蟹，帝王蟹，我终于吃到帝王蟹了。哎呀，我主啊，真的是我都没敢想象，就是那样的有口无心的那种祷告。哎呀，主就那个什么就成就了，那个帝王蟹好大呀。还有大恶龙，还有两个面包蟹，好丰盛啊！真是感谢主，
真好，
真的很好，我就真是好暖呀！我说就是那样祷告了，神就成就了。谁知道他？我以为就是来点小海鲜呢，大恶真的帝王蟹真吃上了。好好吃啊，真的好好吃。
你一说我都想吃了，因为我也没吃过帝王蟹。
那
我都是参加婚礼，那都不是好蟹。我给别人买
过，
但我们自己家都没做过。感谢
啊，太贵了，得1000多呢，那玩意儿
太好了。
那帝王蟹真的
好
大，
听爸爸多
好，
哎呀妈，孩子的心愿都满足。
对啊，不光有帝王蟹，还有大恶龙，两个大恶龙，还有面包蟹，两个面包蟹都挺好，好有。感谢主，神就是我祷告的是要的是帝王蟹，然后还有另外还有大恶龙，还有面包蟹，哎呦感谢主，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真的太谢谢了，听我爸爸这么好的，哎呀妈。
感谢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就给神祷告吧，神会给我们的。
感谢赞美主啊！我们就听到这儿哈。你们在听这个内容的时候，你们就能够感受到 他这个其实就是在小组内的一个分享哈。所以你会看那个环境就是一个分享，不是一个这个姊妹整理完了一个见证哈。那我们就看到我们在小组里面，其实主在每一个小组里面都能够让我们因着彼此相爱，因着相互分享主的那个见证，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见证，就会生发出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经上接着说，我们得胜是因着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在生活当中享受主的那个同在，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继续往下讲，诗篇34:8参考经文，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阿们，
阿们。所以神的同在是非常甜蜜和宝贵的。小儿子在外面流浪的时候，虽然仍然也是老父亲的儿子，但是因为没有父的同在，就无法经历全然的祝福。然而当小儿子回家，心思意念与父亲亲密同行，享受父亲的同在，他就开始经历极大的祝福。这是一段你和上帝亲密同行的道路。玛利亚难以诉说这样亲密的同在关系有多美好，但是我实在每天都想感叹，怎么这么幸福呢？怎么这么好呢？有谁能像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呢？我曾经想，我好信主，那可能主你只是为我解决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或者是我听到谁说信主好啊，那我就觉得感觉像自己捡个芝麻，反正要祷告一下嘛。但是谁曾想得到了宇宙无敌超级大西瓜？我指的也是神，他真的是非常伟大、现实和美好的主，真的是我们一切。我也曾经想过说，哎，我如果把余生交给主，那是不是我要去印度支教了？或者说我会不会要为主殉道了？太可怕了！但可谁知，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年日比我们曾经想的美极了。我们在不够认识神的时候，总是以为神是这样的，神是那样的。可是当我们真的开始从圣经上真理的话语来认识主，在生活当中主真实的同在的带领来认识主，那爱我们的父，那为我们舍己的主，那时刻为我们灵魂做监督看顾我们的圣灵，你真的会发自内心的感叹，咱们是何等何等的幸福和蒙福。不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好事和坏事，我们都知道灾害必不临到我们，也不挨近我们的帐篷，而我们就享受在主那个极好的祝福和供应里面。上帝对我们的计划是特别为咱们量身定制的，是最适合你我的，也是对你我最有益的。他对咱们的计划和思念甚至超过我们自己的计划和思念。谁能像我们的神呢？我们并不再去以环境来去判断上帝对我们的爱了，因为我们知道约瑟和大卫他也经历了环境上的很多不容易，但是就是这样的不容易才一步一步的让他们更加的去明白如何去经历主的爱，如何在风浪当中去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与主亲密同行。我们来去分享诗篇139，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诗篇哈。我们看经文，
诗篇139:1-18，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 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阿们。
主耶和华与我们的同在和亲密的那样联系。上帝非常非常的深爱着你，他在呼唤着你回家。不只是我们拿着上帝儿女的身份，而是真正的安心的回到神的家。他在呼唤你，敢于把自己的余生交给他，让他带领你活出不再受限的人生，不是苦苦依靠自己打拼的人生，不再是刚刚好就好的人生，也不是我这辈子就只能这样，只能如此的人生，不是只要还清债务就行了的人生，不是只要健康了就好的人生，不是只要安安稳稳度过余生就不错了的人生。主要给你丰盛的人生，备受祝福的人生，大有影响力的人生，成为家人甚至万人祝福的人生。不要限制神在你生命当中所要做的，回到父的家中，享受天父的同在，活出有尊荣、有平安、有喜乐、有依靠、有祝福的人生。前几天有个姊妹和我说，当她生命当中因为不知道如何与神同行，所以经历了被诈骗200多万的时候，她甚至想要自杀。那时主的同在救了她，主对她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为你而死，难道我的生命就只值这200多万吗？200多万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金额了，然而在主的眼里，我们的价值远超过200多万。有些人身负重担，重大的欠债让他们觉得余生都会黯淡无光。而今天主耶和华要对你说，我的孩子，你是我所深爱的，我用生命所赎回的，我会带领你还清债务，并且经历超自然的恩惠和祝福。现在不是你生命的结束，而是你全新生命的刚刚开始。正如经上记着说，因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凡事顺利，倍享成功。如今曾经要因为200多万自杀的孩子，在这里被主装备，不止更加明白上帝对他长阔而高深的爱，也能够开始清晰领受到神的话语和带领，不仅不想自杀了，还对未来更加喜乐，更加有蒙福的确据。一切都是因为主耶稣的同在。如果你也想像当时的陈牧和玛利亚一样，觉得面临生命的难题却无力解决，无力相信，如果你也像当时的陈牧和玛利亚一样，走到人的尽头，想经历神的起头，如果你今天听了这篇讲道，相信玛利亚所说的更好的祝福，你也想得到这更好的蒙福，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像我和陈牧那样发自内心的对主说，主啊，我愿意把余生交托给你，请你带领我活出你在生命册上为我们计划的丰盛的生命。谢谢你给我同在的确据，谢谢你悦纳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如果你更加有感动，带领家人们去做这样神圣转折的委身祷告的话，课程结束后，你也可以带领家人一起发自内心郑重的做委身的祷告。记得，不在于话语怎样措辞， 而在于你的心真的下定决心，愿意与主同心同行，享受主在余生的每天的同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大大充满你和你的家，并且你可以夹带在这样的祷告里面，甚至夹带一些你的私货。就像我和陈牧有讲到说，主啊，谢谢你供应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安然度过，对吗？这样的话你夹在那个私货里面的是主可以理解的，是主要去为你成就的，并且因着你夹带着这样的你的这样的一个祈求，会变成你对这个主对这个事情的应允会非常非常有确据。你不再是说我做了这个祷告主会不会垂听，不再是说我做了这个祷告主会不会成就，你知道主已经为你立约了，与你立约了，主是信实的，是慈爱的，他就必成就。我们来闭上眼睛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从前我们奉闻有你，如今我们亲眼看见了你，谢谢你从高天而来为我们降卑到人世，谢谢你知道我们一切的缺点和不足，却仍然选择永远来爱我们。谢谢你不仅用你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的罪，还借着圣灵永远住在了我们中间，使我们能与主亲密同行。我如今知道我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事工，我们的每一天，主你都在我们中间，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正如主你对天父所说的那样。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常听我。于是就在那样的启示下，你的祷告诞生了五饼二鱼的供应和祝福。在这样的启示下，你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在这样的启示下，你就在上帝的爱中坐在父宝座的右边。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今天你也把这样的启示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心里有确据，你常听我们的祷告，你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是被主你深深所爱的。无论我们睡着醒着，主你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做得好还是不好，主啊，你都在赐下祝福。主啊，谢谢你成为我们灵魂的监督，继续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装备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和信实就勇敢跟随你，欢喜快乐的快跑跟随你，不是交换，而是享受，享受您的同在和无尽的爱。让我们感受到你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如明光照耀。也谢谢您继续祝福读书恩典事工教会，祝福陈牧和玛利亚继续亲自与您同行，领受主新鲜瑞玛的话语和启示，毫不保留的精准的传递给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也谢谢主耶稣继续大大祝福这个教会事工，领每一个你所深爱的弟兄姊妹们，让他们都能够真切的经历与主相亲相爱紧密同行的美好，享受回到天父家中的幸福快乐，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年日来。因为神你的国已经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们如此感谢赞美主。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我们的至高神，平安喜乐和无尽的祝福供应归给神所喜爱的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
好的，太棒了，
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耶稣的名，
感
谢耶稣，
拿好手中的圣餐饼，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同在，你的同在是最宝贵的。经上记着说，恩宠强如金银，你的同在就是对我们的恩宠，是强如金银的。因为有你的同在，我们就是最富足的，我们就是最平安的，最健康的，最喜乐的，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周围的一切的环境 人事物都要顺服于基督的话语，让我们经历神使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这就是你的身体，是你为我们破碎的，我们领受主耶稣你为我们所带来的健康、医治、智慧、丰盛、平安、喜乐、公义、祝福，无尽的全新的美好的生命。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来领受，我们拿起手中的杯，主耶稣，这就是你的宝血，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这宝血也是你与我们立约的血。主啊，谢谢你把我们从黑暗国度迁入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就像圣经比喻里面那个老父亲一样，你远远的看着我们，就过来抱我们。主啊，你给我们戴上了戒指，你给我们披上了公义的外袍，你将你的产业、你的真理都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蒙福的。我们不再是孤单一人，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没有谁能像你一样，万军之耶和华你是配得颂赞的。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时候，我们宣告主你的祝福继续全然降临在、浇灌在我们、我们的教会事工、我们的家人，也祝福每个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新年时间能够享受在家人当中的团聚。主啊，我们也宣告你每天都与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同在，你继续用神迹来随着我们。我们感恩赞美主，谢谢你耶稣。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奉活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来领受，
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那我们今天的主日敬拜活动就结束啦，感谢赞美主，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阿们。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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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
好好享受我和家人的团聚，
今天晚上，
拜拜，拜拜。
有你，我有满足的喜乐。